各位就听我讲，在约书亚记第二章讲到那个妓女拉合的事情。妓女拉合呢，新约的时候圣经也提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妓女拉合因着信，他因为有信心，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这希伯来书讲的。另外呢，在雅各书第二章也讲到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好，都在讲这个妓女拉合有信心哈。我自己看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哈，大概都是提到名字。圣经提到圣徒的时候，也都是提到名字。譬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譬如说以诺因着信，亚伯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摩西因着信，然后后面又讲基甸、巴拉、参孙等等，就都没有讲他们的职业，只有一个人就拉合，他没有说拉合因着信，而说妓女拉合因着信。那显然很凸显那个妓女的两个字。雅各书也没有，也是说妓女拉合。我想我们当然应该可以想得到，为什么要凸显这个字，因为这是我们很难想的。虽然连新约耶稣也讲过，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妓女和罪人比你们还先进神的国，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我们熟悉，耶稣的话我们熟悉，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我们也熟悉，耶稣身边常常有一些地位很不好的女人在一起我们也知道，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哈，一个妓女，一个这种职业人，我们更不会想到在天国能看到她，我们更能很难想到他们会比那些神学院的教授甚至牧者还要先进神的国。这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他们的职业让他们更能进天国，他们的职业应该叫他们最不能进天国，因为他们是最放荡的一群。但是他们有信心，哎呦，他们有信心，信心就是对自己绝望而对上帝有盼望，信心就是看到自己的，因着圣灵看到自己的不好而看到上帝把他一切的美好白白给我们。那一个妓女比较不容易骄傲，就好像穷苦贫穷的人比较不容易骄傲，所以常常他们就得到救恩，而有钱的人常常因为容易依靠自己的钱财就不容易进神的国，并没有，圣经并没有什么仇富的情节，我们巴不得神把这些美好东西都给我们，但是我们容易在这个富裕里面忘记上帝了。那妓女拉合呢，尤其讲起来她的信心和她行为都很妙，因为雅各书特别讲她的行为，而且都讲了一个字，就是雅各书和希伯来书都讲哈，这个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哎呀，各位姐妹，我真是讲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很失言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圣经上话要讲，但是实在不大好讲哈。妓女拉合因着信，我们已经说了，这给所有软弱的、败坏的人一个很大的盼望。别人就是特别讲到，即使这么不好的工作，只要有信心，上帝仍然拯救，仍然给他非常大的恩典。那我们也说，这信心是建立在他认识上帝的话，而这信心一定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各位，我说这不太好听的地方就是，两个地方，雅各书和希伯来书都说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我自己在想为什么用这个话，就不好听就在这里，因为妓女本来就是和和平平接待客人嘛，而那个接待的意思，实在一般来讲，妓女接待一个客人就是接客嘛。现在圣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就用他的职业来说接待，那我们基督徒也接待客人，我们也和和平平的接待客人，但绝对不是妓女那个意思。他为什么在这里特别用了这个很敏感的词接待？他接待，而他在接待那两个 人的时候，他的接待跟他平常所有的职业不一样，所有的做法不一样。如果妓女平常接待客人，我们可以说为了钱，一定是为了钱。可是他是因着信心，他因着对上帝的信靠，因为知道上帝，他就做了一件从信心发出来被上帝肯定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再详细看一下，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事实上，从他的身份到他所有的行为，从我们中国人来看，都有很多的问题。拉合是一个妓女，我们并不知道，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他和和平平接待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啊，我们今天也不太懂了，就是间谍了，就是很负面的东西了。两国要交战了，有间谍互相窥探对方的情势，这一定都有的。那么这种呢，拉合以一个耶利哥城的人来讲，应该是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中外历史上也有哈，包括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那个赛金花是一个妓女，但是听说她让那个八国联军，尤其是德国的那个军队呢，比较没有做更多的坏事，她也是个妓女。那在历史上也有一些有名的妓女呢，是所谓的很爱国的，也有一些很好的正面的描述的哈。那我们就来想这个拉合哈，故事是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和耶利哥。那事实上他们主要窥探的不是整个迦南地，是这个耶利哥是第一个城。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次窥探是为了什么，他们去侦测什么样的消息和情报。看起来也不是侦测哪里好打哪里不好打，也不像38年前约书亚自己去侦测那个地方是不是像上帝说的那么好，都不是，大概是去侦测当地的民心如何哈。然后他们要打，事实上这场战争当然很重要，可是又没有什么希望。很重要就是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败了就完蛋了，都没有地方可以退了，那个约旦河挡着他们了。那么这场战争又几乎不大有胜利的把握，因为城墙非常高大，当年约书亚去的时候，另外十个探子就说那些城墙太高大了，我们攻不下来的，我们没有这些武器的，以色列人穷无所和之众怎么可能呢？那但约书亚还是派两个人去了，要看看那边的民心如何。那这两个人呢，各位不要，对不起啊，这个故事真是不好讲哈。这两个人不是说他们很好色，到了一个城里先去找妓女。我想他们不是好色，如果有可能也是吧。但是可能最重要的是，一个做情报工作的，你要收集情报，可能最先去的地方，最容易去，一方面能够接触到各种三教九流，一方面又容易掩盖自己身份的，就是去妓院呐、酒馆呐、赌场。你看那个电影里常常都是这样，因为这种地方比较能够，大家都把自己的身份比较隐藏起来。那么通常一般情形，比如说如果有间谍，我猜是不会到教堂来的。那么因为如果到教堂，大家都会说哎，这新朋友介绍一下，就完蛋了，就暴露他的身份了，我们当中如果有什么做警察就可以抓他了哈。他到妓院里面从来没有什么人介绍一下客人身份的，那么赌场也没有的，这种不但没有，甚至特别隐藏。所以我想就他们的训练，他们要到这里去找这个情报资料。这里说拉合的家里，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确或什么意义哈。照理妓院不会是一个人的家，我不知道在当时拉合的家就是妓院，那表示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些妓院有它的不同的名字哈。那我们在60年代有一首西洋流行歌曲《House of Rising Sun》哈，《House of Rising Sun》我们中文翻日升之屋，太阳升起来的房子哈，那是一个妓院的名字。 那是一个妓女唱一个歌，她说我怎么堕落到了这里，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这，别的女孩子不要这样子。那这里是拉合的家，然后拉合在这里是她是妓女吗？还是她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后面她有跟这两个探子讲说，我们听见你们怎么样出，你们的神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在红海把那些红海的水分开了，我们听见这样的事。拉合的意思是他小的时候听过这个事吗？因为这件事情是40年以前的事。各位，我们今天大概很少记得40年以前的事，40年以前的国际大事，我们当中有人记得40年前的选举吗？大概我都忘记了。我们记得40年前的什么当时的大新闻，譬如说40年前美国总统是谁，我们大概也忘记了。40年前欧洲有什么事，我们大概也忘记了。就我们一般不会记得这种40年前的历史，这很远了。我们自己家里一些很深刻的事可能记得，别的不会记得。可是拉合说，我们听见就是40年前的一件事。也许在这段时间耶利哥城传这件事传得特别厉害，因为以色列要来了，那么耶利哥城可能就是严阵以待，然后说这群人40年前曾经如何他们的上帝把他们的把红海分开了，然后埃及人死了，然后在前一阵子消灭了旷野的两个王。也许他小的时候听到，也许最近听到。如果他是以前听到这40年前的事，那拉合现在年纪就不是很小了，可能50-60岁了，那他就不太可能是一个妓女，他很可能是什么？我们叫就是那个什么老鸨是那个字，就是他是那个妓院的老板。那当然后来他又结婚了，应该是结婚了，所以他又可能是年纪很轻的。不管怎么样哈，他是一个妓女。如果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妓女，那么各位，我们有一句很难听的话，我在军队里面听过。我们军队里面，各位在现在应该还是有哈，我在当兵的时候有军中妓院，那么那个军中妓院常常就是给那些老士官去的。那我们那时候冲援兵听到那个有两个老士官在谈话，有个老士官就很喜欢一个妓院的一个女的，另外一个老士官就劝他，那句话很难听，他说婊子无情，你不要去想要娶她或者怎么样，他婊子无情。各位，我们诚实的来说，对妓女我们大概是看不起的，但对妓女呢，也许我们也是有一些同情的。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成为妓女，所谓的自甘堕落还是被迫的。我们常常听到以前很多是被迫的，现在呢很多是自甘堕落的。那不管自甘堕落被迫的，我觉得我们都一方面可能有点嫌他们污秽，一方面呢尤其是被迫的我们会很同情。但不管被迫的或自甘堕落，这行业实在是我能想到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行业。就圣经讲这个人居然是信心伟人榜，是难以想象的。好，他在听到关于以色列人的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就让这个我们一般说无情的婊子产生了，看你看怎么讲哈。新约两处说他和平的接待探子，这跟一般妓女和平的接客有什么不一样呢？圣经上说这两个人来到他家，然后在他那里躺卧。各位，这都表示可能的确有性交易的行为，我不晓得。整个这两个人后来怎么差一点被抓到，怎么被人侦查出来，拉合怎么保护他，圣经讲的很简单。如果是拍电影会有很紧张的搜索或对答的那一幕，但在这里没有讲哈。他们在那里躺卧， 我猜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就在外面了，整个耶利哥城是非常紧张的。各位，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情形，我们台北没有碰到大军包围的这个情形，即使是中共打飞弹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我们现在没有那种战争的那种恐怖，真是非常感谢主。那整个耶利哥城是非常紧张，斯斯拉拉和尚说了一句话，耶利哥城的人心都化掉了，吓死了，在一种极度的恐惧当中。那这两个探子来了，我估计在那个时候耶利哥城是一种高度的警戒状况，在那种高度警戒状况的时候，我能想到情报人员是先去妓院，各位，耶利哥城的警察也能想到，他们在那里一定也有眼线，因为坏蛋啊什么都在这里。那这些警察或者是这些安全人员，我想拉合也会知道，因为妓女的眼力最好，最知道哪个人可能嫖，哪个人是警察，哪个人是黑道，怎么样，这都是他们的职业，把他们养成这种敏感。就当这个警察看到这两个人来然后要去报告的时候，我觉得拉合就已经知道了，那以至于这两个人不管在嫖或者在干什么，就被拉合说跟我来，你们现在很危险了，然后就把他带到上面藏起来了。当拉合下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耶利哥城的警察就来了。事实上照圣经上来讲，恐怕那个层次比警察要高，是调查局的了，或者是什么国安局的了，因为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这个报告是一直打到最上面的，就这是一场很严密的间谍战。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就是他显然知道这两个人在他家，那来到你那里见了你家里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各位，这类电影可能你看过，你大也听过，二次大战的时候荷兰有人就是密室那个书嘛，也拍成电影了，那保护了犹太人的那个事情，那这有点类似。但是密室的那个女孩子是一个良家妇女，这是一个妓女，耶利哥王就打发人来，说不定这人以前还认识拉合，也在他这里做过生意。那这之前女人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第五节，天黑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他，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翁中捉鳖啊，这两个人是没有拉合保护一定会死的。哎，各位姐妹啊，这里有一段哈，就这里样样都不好解释。一开始我已经讲不好解释了，因为你会觉得在天国的人，我们不敢想象有妓女，我们觉得在天国恐怕都是修女啊，在天国都是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些非常圣洁善良的，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都是非常好，怎么会有坏人呢？我们当然相信天上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好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啊，这点如果忘记了就真是很可悲，而圣用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包括这个妓女，她的职业不好，我们不会希望我们家人任何人去再从事这工作，然后她现在做的就是明明在说谎啊，我们说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啊？大概答案都是说不可以说谎。好，我在这里也说，从圣经来看，魔鬼是说谎人的父，圣经也是严格的，很多地方包括十诫的第九诫和第三诫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还有不可做假见证，大概都有点像不可说谎。那么圣经有其他地方呢，比较讲到说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恶者。不过圣经里面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一些哈，甚至包括 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神主动叫他，就是我们要直接说，就是一个说谎。那么在这里，拉合是明明在说谎。那么拉合在说谎，不但在说谎，而且因为她是妓女，哇，说的脸不红气不喘，然后我都能想象那个状况。她要能把这个安全人员骗过，一定是张着大眼睛，哎呦，哦，他真的有来啊，哎呀，你说他是姐姐。各位，其实这些我不必演戏了，我们每个人都会了啊，说谎大家都会，我们都不诚实。不是外交家也会说谎，不是女人，我们男人也会说谎，我们都会装假。但是这是我们基督教很圣经里很反对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当然说不要说谎，我们应该诚实，应该善良。那么好，也许有些场合下神也允许我们灵巧像蛇吧，但是我说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我说第一个，他是妓女；第二个，他当天是接客，只是圣经说他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第三个，他在说谎；第四个，他在说谎是出卖这个城的利益。有一点像敌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出卖自己，然后跟外面人勾结，这就奸细了。那么可是圣经对他的妓女的身份、说谎的事情、出卖国家的利益，通通都没有讲一个字，也没有责备，然后就称赞他，称赞他有信心，称赞他，甚至雅各说有信心产生的行为。那我们就要再讲讲，看看他到底信心在哪里，这个女人们。我不晓得哈，我在想，如果快乐儿童营或者是亲戚，我们的快乐儿童营和亲戚都很喜欢编话剧演话剧的哈，我们也有好几个年轻人很会演的哈。我们演圣诞节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编这个拉合的事情，而我们也演约拿的故事，拉合的。如果要演的话，那个安全人员来捉这两个间谍的时候，一定最精彩，藏起来，他们在妓院里面的情形也很精彩。然后这两个人躲在那里都不能动，你们看那个密室那个书里面就是，哎呦，那真是好紧张。你看电影里面，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带着狼狗的习惯，应该是没有哈，要不然这两个人很难逃掉的。反正这两个人呢，吓死了。我想先是躺卧在妓院，可能有一点行为上的放肆，我不晓得。然后突然听说他们行踪暴露了，有人来抓了，然后在很恐惧的时候，又有这个漂亮的妓女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藏起来。这两个人当然躺不下来嘛，吓死了。然后如果我导演的话，那个拉合在上来的时候，走那个楼梯的时候，一步一步上来的时候，那两个人在里面一定也吓死了。拉合来是带着他们来抓他，带着警察来抓他们吗？还是拉合来，如果是出卖利益的话，拉合来会不会跟他们谈判？你们身上有多少钱？如果我把耶利哥城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会给我多少钱？我不晓得。这两个人总之命在旦夕，很紧张，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那个门一开，那两个人是怎么样。各位，拉合可能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嘘，不要他们尖叫，因为给别人听到不行。我知道，他第一句话说我知道。拉合实在是有信心，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对我们人来看，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们是谁，我知道你们是以色列的间谍。然后下面就可以说，我现在要卖你们一个人头是10万两银子，或者怎么样。 我讲到总是常常提到，各位，人生最重要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我们的儿女，也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丈夫，也不是我们的国家民族，人生最重要永远是上帝。你有了上帝，你跟人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各样关系才可能正确。拉合非常恰当的，我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当然妓女也许也是很会讲话，但她讲的真是好啊。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各位，这句话是38年前摩西派出的12个探子有10个人讲不出来的。这是38年前以色列人在旷野60万以上的20岁以上的男人通通讲不出来的话，真是让我们看到，真是好像李斯求诸也想到耶稣所说的那个叹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伯塞大啊，加百农啊，在你们那里的神迹如果行在异教之地，那里人早就悔改了。我看到这也想到以赛亚书一开始讲的，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你们怎么比牛、比驴子、比最笨的畜生驴子还不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明白我的作为。一直到今天，有一个最可悲的事情，犹太人是最聪明的民族，可是犹太人对他们自己最重要的事就是救恩，神差来的救主也是犹太人耶稣，他们却完全不认识。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能认识。这个妓女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了。可是这句话甚至是回应当年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我会把这地给你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说：主啊，我怎么知道我能得这块地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幸福的安排呢？各位，今天即使在座姐妹已经70岁了、80岁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余生的年日是怎么样？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一样啊，很多了。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主掌管明天，我知道。妓女拉合她能知道什么？她能知道我就婊子无情嘛？这些妓女眼睛很利的，她知道哪一个人眼睛利的不得了，哪一个人身上有多少钱，哪个人是穷光蛋，她知道哪她可，她为了她的职业，为了她的生存，她能看比那个我想算命的人还更能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所想的。哦，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她知道耶和华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到一个几乎一个都不相信，一个都不知道。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这里从妓女和税吏的口中你建立了真理，你建立了福音。现在如果我们照一般情形，拉合一进去，这两个间谍就应该跪下来：小姐救命，千万不要把我们透露出来，我完蛋了，那是酷刑，那折磨，间谍被抓到那不是苦，一顿熬打，然后招他不但不能探刺到耶利哥城，以色列的军情都会被他们供出来，他应该跪下来喊救命。拉合说：我知道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你。哇，我是觉得拉合对这两个人来讲，现在真不是妓女，是天使啊，是救命恩人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在那个警察来搜索的时候是不是吓得半死，而现在他听到安慰的话，然后他老实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我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会说，拉合不但是妓女，是汉奸，出卖国家民族，而且说谎，没有一点对。这样的责备也许都是对的，不过是再想一想哈，拉合其实也没有透露耶利哥城的任何的军事秘密，也没有透露 任何的部署或城墙哪里强大哪里弱，通通都没有讲，他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其实拉合对耶利哥城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事实上他做的非常对，事实上他做的可能是在当时我能想象他做的最对的事。什么是最对的事？我想拉合没有办法劝耶利哥全城的人都做一件最对的事。各位，他应该劝全城人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全城的人都应该投降。但这件事可能耶利哥城的人一个都不会听，他说了这话一定被当作间谍嘛。另外有一个人也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几十年传道都是劝以色列人投降，因为巴比伦是上帝差遣来的，耶利米这样告诉他。但是耶利米已经是地位那么高了，那么被看重了，讲了那么久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听。可是拉合是一个妓女，她知道该做什么，但她没有办法劝她的同胞我们投降吧。各位，怎么劝人家投降是对的呢？这里当然就很多东西来讲的话也许都不适合讲哈。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尤其没有这种哈，中国文化容易有一种很绝对的道德观念，所以不太讲到人性和人命的重要哈。我看中国文化里面很少讲到劝人投降的，劝人投降都是汉奸。可在西方我看不少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明明打不赢这个大军来了我们就投降嘛。那么说起来也不是不好嘛，就像欺骗人也是做这样的事情。更何况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拉合应该如果拉合有那个机会的话，他可以讲的。当然我想他是绝对不能讲，他应该劝，甚至像开一个布道会一样，就跟我们现在开布道会其实也是劝人投降，你降服于基督吧，不要再顽梗的守着你那个坚固的营垒了，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一样，我们投降吧。投降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耶利哥城，我们迦南人作恶多端，以前埃及人和旷野的那两个王作恶多端，上帝宽容忍耐多时，以色列的上帝宽容忍耐多时，最后他们不悔改，他们还是被淹死在红海里，他们还是被以色列的军队消灭了。现在这个军队已经过了约旦河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大家都怕得要死，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作孽多端，我们怕得要死。第二个，这个以色列这一群人，他们看起来不怎么会打仗，以色列连军队都没有，一直到扫罗的时候都还没有铁器嘞，都是拿石头打仗，石器时代军队。哎，可是他们的上帝很厉害，你看埃及那么强大就被他们打败了，你看巴山王二、亚摩利王西宏和二就被打败了。我们自己罪恶多端，该受处罚，如果我们要正面跟他们打，我们也打不过他们上帝，那能做的当然就投降嘛。即便人就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什么视实物为俊杰，这是视认识的是视上帝为俊杰，视上帝就能称义。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真是俊杰，我们认识了上帝。而许多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那么多聪明的知识分子还不认识，拉合也是，拉合认识。哎呦，先生啊，你好像在我面前发抖，因为我可以把你交出来你就死了。实际上是我们全城人在你们面前发抖，不是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们的上帝真是厉害，我们知道了。我们听到这些话是心都消化了。哎呀，这也是我难过的事。我刚刚回来听到有人说他去医院跟人家传福音，他的好朋友 这是在很就是很默契的状况，没有什么力气，但头脑很清楚。他跟他讲，他说：“老陈呐、啊，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次耶稣，我再跟你讲，他是救主，你要信靠他，你愿不愿意信他？”他说那个人，这种已经快要死了，怎么好歹也信一信嘛？他说快要死了，他深吸一口气，连说五次：“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说完几个钟头就死掉了。各位，我们倒不是说啊，死的时候抓一根稻草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人能在神面前，虽然你已经这么危险，我在想，好歹试试看嘛，好歹试试看。我已经只有几分钟好活了，几个钟头好活了。我如果信了主，能够有永生，能够得到赦免，这太好了，我也愿意试试看呢、啊。不信，整个耶利哥城人完全知道上帝一切的作为，红海分开，埃及人淹死，两个旷野的王通通被以色列打败，他们自己心都化掉了。他们还是很聪明，有两个间谍来马上就发现，他们知道怎么去抓人，他们把整个城防得严严的，密不透水，插不进针，拨不进水，真是叫做坚固的营垒啊！心中坚固的营垒不肯信，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各位，我们是在征战，愿我们常常用上帝的话，用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和爱，让那些顽固的人肯顺服下来。那拉合显然不可能把这些人说服的，因为这些人都知道一切的事了，但他们不愿意信。整个耶利哥城就一个妓女做了该做的事。所以我在想，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当审判的时候，最起码有一个妓女也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在那个危险的时候，只有他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一方面叫做投降，另外一方面就圣经说的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在这里所表达出来，其实就是和和平平的接待上帝了。哎呀，我们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信心不是自发的，信心是不是自对自己的信靠？信心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来自上帝的话。他听到了上帝的作为，不管是经过第几艘船，他听到了上帝使红海干了，上帝让他们得胜。上帝是上天下地的主，即便这是只是传的一个消息而已，这里面有圣灵的力量，就让一个下流的、会说谎的、不诚实的女人做了一个最正确的事。求你，我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这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时候一个家是被一个妓女撑起来的，他到现在还很顾到他的父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像台湾以前童养媳一样是被父母卖的，不管是不是，他没有因为做妓女那么愤世嫉俗。各位，一个人受到伤害很难正常，常常也有很多的仇恨在心里。这个女人她是恩待别人，她恩待别人不骄傲，她还求别人来恩待她，不但是恩待她，也恩待我的父家。我通常碰到这类人都很怨恨自己的父母，因为你把我生得这么可怜，养得这么可怜，对我无情无义。但是哇，她真是仇将恩报，她为她的父家说，请你们恩待她。 而且这恐怕也是妓女的这个一定要有的，给我一个证据。你记得犹大跟他玛发生淫乱的时候，他玛也要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我们现在每个人也需要有，我们需要心里有确据，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那就是圣灵让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这里的证据当然是那条红线了，但是我们想那红线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的证据，知道我们会从灭亡中被拯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现在这两个人性命在拉合手里，但拉合非常清楚看到我们的性命在你的手里，他会尊重上帝，而且尊重上帝的仆人。两个人当然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了，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因为这在战争中水火无情，刀剑无情，那么有的时候很难控制军队的情绪，但我们一他们被感动了。有的时候你看中国的小说妓院里面，常常那个书生是无情的，妓女是有情的。这里呢，我们很感谢主，这个女人是有情的，这两个男人也有情，而且真是叫有情有义啊。这种情义的故事发生在这种地方，就是因为有个女人她有信心。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们。现在我们是命在你的手里，但是耶和华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恩待你们。那我们很感谢主。下面女人将这两个人从窗户里垂下去，那这跟保罗在逃亡的时候也有惊人的相似哈。他不但是他真的是放弃了国家民族的意识，也放弃了自己领赏的机会，然后还教他们怎么样躲起来，怎么样走。然后他们要被下去的时候，这段话如果拍电影又演戏也很精彩。是走的时候他们说把这条朱红色的线，我不知道是谁拿出来这条朱红色的线，他们拿出来了，这是信物，绑在这个窗上，我们就救这一家人。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罪必归到自己头上。我不知道这个描述是不是也刻意的让我们想到逾越节的晚上，你不要出去，你听上帝的话，你在这里是被保守的，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下是被保守的，你也不要泄露秘密。于是这两个人就平平安的回去了。平安的回去，圣经很有意思，第三章还不讲这些事，到了后面，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才跟他们讲说，哦，真的那边的人呢，的确是他们的心都消化了，神把那个城都交在我们手里，就第二章这样结束了。让我最后猜一下这个拉合的心情吧。拉合做妓女，拉合可能也是年轻漂亮，拉合也可能生命家世太穷了，所以很悲惨。妓院里面妓女有没有什么梦呢？我们看这种娼妓文学里面，妓院的女孩子带有梦，就碰到一个好的书生，然后她存了很多钱，把自己赎了。当然故事是故事，事实这种发生的很少。我不知道拉合在那种最痛苦的最下流的行业里面，她有没有梦想到说自己有一天能够嫁到一个好郎君，能够过一点好的日子，甚至帮他的先生生一个儿子。有没有拉合有没有做这种梦呢？拉合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那么多的嫖客里面，他有没有喜欢哪一个人，然后希望是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有直接讲，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讲，这两个探子里面有一个娶了拉合。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不晓得，但是拉合 后来的确嫁给了以色列人。根据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拉合是波阿斯的妈妈。撒门很可能是两个探子里的一个。如果波阿斯我们知道她不是很富有吗？那就到路德记了，那是另外一个女人的事，或两个女人故事。那很可能拉合的后来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她有波阿斯这样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撒门了，不过就是很稀奇。新约圣经没有讲，就是除了在马太福音有讲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以外，雅各书和希伯来书都只有讲到他的信心。这的确也是他的信心让他成为我们主耶稣的一个家谱里的人物哈，非常叫人感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有同情心，有怜悯心，最重要给我们信心，信心产生爱心，接待你的仆人，接待你，和和平平的接待，顺从的接待，很聪明的接待，有智慧的接待。我们相信主对每个人都也有最美好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